今天我们继续《使徒信经》的系列，那讲到我信圣灵。那当我们宣告说我信圣灵的时候，这个到底是在宣告什么内容呢？宣告什么呢？当我们说我们信圣灵的时候，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圣父、圣子、圣灵，到了圣灵的时候呢，圣灵好像是最，我们好像有点把握不清。认识呢，没有像认识圣父、圣子那样好像比较清晰、比较准确的把握。有人称圣灵是一位不为人所知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啊。有人讲说圣灵是常常被人忽略的、被人遗忘的那一位。圣灵呢，也是容易被人误解的哈。讲到圣灵的时候，你听到这种讲法，听到这种讲法。啊，那到底哪一种是对的呢？圣灵看不见摸不着，怎么来描述？哈，圣经当中常常用一些的比喻，用风啊，风是看不见的，但是风吹过来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得到，你能够看见树叶在摇动啊，所以通过风的作用啊，来表达风的存在啊，圣灵就像风一样，圣灵这个圣经当中还讲到圣灵像火。啊，这个也是一种的比喻啊，光啊，光照出来有一种的检验的作用，火一烧起来有一种炼净的作用啊，把那些不纯粹的、把那些污秽的都把它给烧掉了哈，这是圣经的方式帮助我们明白到底圣灵是怎样一位。圣灵又像油啊，这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膏油啊、膏抹呀。这都是讲到圣灵的工作。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描述那个圣灵从天上降到耶稣的身上，像什么？像一个鸽子一样啊！所以鸽子的那种的温顺、温柔、纯洁、属天的这种的品质哈，都是用一种的比喻的方式来讲。我们理解圣灵的时候，真的感觉像瞎子摸象。这个瞎子摸到一个这个大象的一部分，说大象像一堵墙啊，他摸到这个大象的身子了。另外一个人去摸的时候，说大象摸到这个大象的鼻子，哇，这个大象像一条管子一样。有人抱住他的腿，说哇，这个大象像一根柱子啊。有人说大象像一根绳子，因为他摸的是它尾巴。所以，当我们听到说"哇，你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必须要讲方言"，你就知道啊，他感觉到圣灵的某一方面。但是，如果教导你说你要得救，得到圣灵，必须讲方言啊，你讲方言才证明你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那这个就跟圣经讲的就不一样了。有人讲见证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哇，他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他得救的时候，哇，那一次，啊，好像一种火、一种光或者一种热贯穿他整个的这个身体，啊，一种很明显的一种的感觉。有人说我看到一种的什么样的景象，这些我们都不能否认，啊，这些的经历的真实性。但是这些的经历不能够衡量或者成为一种标准来教导别人说，我教你怎么经历圣灵，啊。我教你怎么有某种的感觉，特别的感受，才表明圣灵的同在啊，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啊。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信圣灵，是信圣灵的什么？是信他的存在吗？是信他是神吗？是信圣灵是一个位格吗？是信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吗？当我们说我们信圣灵的时候，我们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连续几个星期哈，我们一直围绕着圣灵在思考哈。这是几个星期前，这个吴长老给我们解释的哈。圣灵啊，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到16章哈，称呼圣灵叫保惠师啊。括号里又讲说，它可以翻译成叫训诲师。那什么意思呢？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位被叫唤到旁边来的。 它两个词哈，一个是行走，一个是跟随哈，在你的旁边跟你作伴的那一位哈，所以用这个词来指代圣灵啊，就是差遣来跟你一起同行的，在你旁边始终陪伴你的那一位啊，他陪伴你呢，带给你鼓励，带给你安慰啊，所以这是这个词的意思啊。那上个星期啊，戴维里长老呢，这是几个星期前哈，他上次讲的这个专门讲这个护卫师啊，这又出了一个名字哈，保惠师、安慰者、护卫师啊，他又给我们解释哈，这个在英文圣经当中都怎么来翻译这个词啊，安慰者、帮助者、咨询者、代求者、朋友、伴侣啊，这是英文圣经。中文圣经当中，保惠师、帮助者、训卫师、代替申求者、慰助者、护卫者，所以有多种的翻译啊，跟我们讲解，跟我们描述，试图帮助我们明白哈，到底圣灵是怎样的一位，这些都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圣灵的时候，是讲说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是神，他是那一位神与我们同在，神彰显他的能力，神彰显他的恩慈，神彰显他的安慰帮助的那一位。你看不见摸不着他，但他却实实在在的住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心中，他陪伴着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使徒信经》当中宣告的时候，我信圣父，我信父啊。这个全能的，我信神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哈，所以这个呢，给我们描述这个圣父的他基本的这个特质，他像一个父亲一样，有全部的能力，他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来源。当我们讲到圣子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啊，后面又讲了一长串的宣告，在描述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是怎样的一位？那讲到圣灵的时候，他说：“我信圣灵啊，就停在这里了哈。”然后后面就讲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实际上这些都跟前面联系的。但是简简单单的宣告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把我们引向圣灵这个名字啊，这个本来的这个含义，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是陪伴我们的那一位，是他是我们的教导者，他是一个启示者。他是一个光照者，他是真理的圣灵啊！我们祈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祈求真理的那个光的照耀，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明白真理。但最基本的含义，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陪伴我们的那一位。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啊！圣灵住在，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陪伴着我们，帮助我们跟随救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明白这位真神，所以这是我们宣告我信圣灵的第一个含义。那第二个含义，我信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注意哈，他讲的是圣灵，是一个圣洁的灵啊。这个圣灵的圣字呢，是说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是跟其他所有的灵都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含义了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灵。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可以信的。我们在这个灵界哈，进入到灵界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分辨哪些是分别为圣的，哪些是出于神的，哪一位是被称作圣灵的。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的经文哈，就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注意分辨，我们听到的声音要仔细的去检验。我们灵里的感动，我们灵里的那种催逼，我们首先要停下来问一问，这是不是出于那一位圣灵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看到没有？好多的灵啊，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给我们一个检验的标准哈，当时那个时代， 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位幸存的使徒了。他看到教会当中的问题，看到那些假灵啊，那些的污秽的灵，那些的邪灵，那些出于魔鬼撒旦的灵，当时在世上在讲什么，在教什么，社会上在流行什么。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特别给他们一个简单的检验，你就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测出这个灵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的那一位圣洁的灵在讲话哈。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为什么要用这个问题来问呢？因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在讲什么呢？灵是好的，肉身都是有问题的，肉身都是污秽的。所以只要人啊，这个沾染这个physical 啊，这个身体的东西啊，它就不是纯粹的美善。哇，这个跟我们信的不一样啊！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哈，他不光是100%的神，他更是取了这个身体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哈。他的那个身体，他那个全人，有神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他既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那对于这一个全体整体来讲，是一个完美的上帝的彰显。耶稣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呢，你们看我，就是看到神的荣耀。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它表面出来。他必须要取这个身体啊，身体是上帝造的啊，它本身并不是污秽的。所以当时是针对这个社会上流传这种似是而非的偏差的一种说法。”啊，就告诉哈，魔鬼就是用这种掺杂的办法哈，讲一半的真理，讲90%的真理，再给你掺杂是一些谬误的东西，一些很毒的东西哈，掺一点的毒在里面，那这些的所谓的主义，这些的道理就会来引诱人走向偏邪的道路，啊，这是魔鬼做事的方法哈，所以使徒约翰特别嘱咐他们哈，凡灵不认耶稣。他不是讲凡灵不认基督哈，凡灵不认耶稣，因为耶稣是他世上的名字哈，是指的那一位道成肉身以后的耶稣基督啊。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的这个魔鬼的欺骗人的方法，不是强调说。灵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要撇弃你的肉体啊，制服你的肉体啊，要苦待你的肉体。它不是这一套的讲法，而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享受你的肉体。这是今天的特点。今天魔鬼的办法引诱人是用人本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讲的是享乐主义，讲的是消费主义，讲的是说在教会里面讲的是成功神学。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甚至这位神都可以成为我们为我们服务的那一位，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特点。不要听从这种的教导，因为这是出自邪灵的，出自魔鬼的。怎么来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的？基督的信仰，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和教导是让人来认罪啊，这是跟其他的宗教所讲的是不同的。那些拜拜的东西啊，你只要是做一种的交换，你来拜我，你来给我金钱，你来服侍，你就可以换得好处。但是信耶稣是不一样的，你要归从这位圣灵。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啊，所以在圣灵的引导光照，重生的人他首先要做的是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污秽的，承认我们是走偏的，承认我们是不认识神的。要在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之下，第一步首先承认自己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圣经的话语的不断的洁净，来改变我们这个人。这是基督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要求，这也是圣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的陪伴。他的这个安慰，他的帮助，他的鼓励，他的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被改变， 不断的被更新，除去那些污秽的东西，火要烧，光要照，圣灵的风要吹，要感动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越来越学习像这位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具有上帝的那种圣洁的品质。所以记住啊，当我们宣告说我信圣灵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要悔改啊，我们所跟随的、所相信的，是一位圣洁的灵、圣洁的神。第三个，当我们宣告说我信圣灵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怎么跟随主啊？主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对不对？耶稣基督也不像2000年前，他特地在地上跟着这些门徒，天天陪着他们，他们天天可以看着他，天天听到耶稣的讲话。我们今天跟随主怎么跟随？就是靠圣灵啊，是在圣灵里跟随。你必须要认识这位圣灵啊。今天神做工的特点是借着圣灵，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你一定要跟圣灵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你要认识他，你要知道他的名字啊。你要知道每一天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听他讲话，你也对他讲话，然后不断的培养，你更加的认识这位圣灵是怎样做事的，圣灵是怎么帮助我们跟随这位主的。注意这个，在使徒信经后面所宣告这些话哈，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讲我们所信的这个圣灵，他的工作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怎么彰显出来，就像那个看见风吹动树叶一样啊。我们所信的圣灵今天在哪里工作？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圣灵是怎么开始的啊？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开始的。我信圣徒相通，你和我又没有血缘关系，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怎么一见面就能够相通呢？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能够相通呢？你走到世界各地，无论走到哪里，找到一个纯正的敬拜三而为一的真神的这个教会，你就觉得好像回家了一样。你第一次见面的，哪怕是美国的弟兄呀，这个韩国的这个宣教士，你就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的亲切。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圣灵，你里面有圣灵，你里的圣灵和他里的圣灵是一位圣灵。所以你看，使徒信经后面所宣告的都是在讲这位圣灵他在这个时代所彰显的中工作的方式。我信圣灵，第一个是讲我们所信的是这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中的第三位圣灵。我信圣灵是在宣告说，这一位圣灵是圣洁的、独一无二的，哈，是分别出来的，是那一位充满神圣洁品性的那一位。第三个，当我们说我们信圣灵的时候，是讲说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哈，因为这个世代上帝的作为就是通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是在讲这个使徒信经后面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我信罪得赦免，还记得圣灵来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信身体复活，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是有一个复活以后的身体。这个复活以后的身体叫什么体？叫灵体，spiritual body， 跟今天的 physical body 是不一样的。我信永生，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作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基督徒怎么跟这位圣灵建立起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不断成长的一个成熟的关系呢？借着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灵、经历圣灵，让我们成为不仅是属于圣灵的人，而且能够成为属灵的人呢？你看这里面讲出好几种跟圣灵不同关系的描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是属肉体，这是第一个观念。什么叫属肉体啊？ 这里讲的属肉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在圣灵里面，圣灵也不在你的里面啊。圣灵还不在你的里面，就说明你还没有重生嘞。只有当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是属灵的。你看，接下来他又 confirm 啊，再讲一句：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跟圣灵又是互换的一个词哈。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很清楚，对不对？三个概念啊，第一个叫做属肉体，这是还没有重生的啊，还活在肉体当中啊，圣灵还不在他的里面啊。然后呢，属圣灵和属基督是一个概念。什么叫属圣灵？圣灵在他里面啊，他活在圣灵所掌管的这个世界当中，然后他又被称为是属基督的啊。如果对照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面讲到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和属圣灵的啊，那里面讲的属肉体的，就是这里讲的这个，跟这里讲的属肉体是不一个概念的。那里讲的这个属血气的，才是这里讲的属肉体的啊。去找英文，英文对照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原文的那个词也是不一样的哈，但中文的翻译当中容易让我们有一点的迷惑哈。属血气的，不在圣灵里面的，或者用这里面讲的属肉体的，这些是讲到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当人重生得救以后，就离开这个肉体的这个范围、黑暗的这个范围、魔鬼的这个范围，进到一个新的范围。所以英文它翻译成哈，好像是进到灵圣灵所掌管的这个范围啊，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光明的国度，属神的国度哈，做了一次转移，从肉体当中出来，进入到圣灵的当中，基督的里面，这是讲到重生的过程。所以现在我明白两个了哈，在你重生得救的时候呢，就带来什么？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啊！所以一个叫做这里讲说属肉体，实际上是讲属血气，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当你重生得救以后，就是属于圣灵的了，你就住在圣灵的国里面了啊！你就进入到光明当中。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哈，圣灵什么时候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啊？有人讲说哦，你要受圣灵的洗，是吗？信耶稣基督以后，你必须要受圣灵的洗，你才会重生吗？啊，有人说你要有特别的经历，啊，有人说你必须要受洗，你才能够成为重生的人。那这些呢，对照圣经哈，都是不完整、不准确的说法哈。圣灵什么时候进来的？你看哈，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第一个是听见，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听见又相信，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什么时候进来的？是在我们真正相信的时候啊。当你相信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就像盖了一个印章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盖在你的心中，让你从此以后不再属于肉体，而属于圣灵，你就移民了哈。移民的签证，圣灵进来哈，盖了一个章，而且这个圣灵呢会一直存在我们的里面，直到什么时候？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但是属于圣灵，进入到圣灵这个国当中的人，是不是都是属灵的呢？啊，这又带出一个概念哈，属于圣灵和属灵。又是不同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住在美国的人不一定都是美国公民呢，我们可以住在这里，对不对？住在美国还有很多是外国人，住在美国还有很多是这个永久居民没有达到公民身份的哈，所以属于圣灵，是的，你进入到圣灵的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在神的国度里的人都是属灵的人呢？都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掌权，圣灵的决定来做事呢？这个国家里面很多人是不遵从这个国家法律的，违背这个法律做事的哈。 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有类似的现象哦，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被称为属灵的人啊，所以还有一种人哈，叫做什么呢？叫做属肉体的哈，这是我刚才提到格林多前书哈，所以把这几个重要概念大家要先搞清楚哈，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哈，从属血气的变成属灵和属基督的哈，从属灵和属基督的再往前走一步，要变成什么？属灵的啊，做事 by the spirit 啊，要靠着圣灵去做事，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成长的，这个是要我们不断的这个交托依靠的，要不断的成为属灵的人啊，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啊，注意啊。他这里讲的属肉体跟前面罗马书第八章讲的属肉体不是一个概念哦，不要搞混了哈。那个属肉体是说还没有重生得救的，圣灵还没有在他里面的，他被称为属肉体的哈。但这里面属肉体，这你看，这个翻译成 worldly 啊，有些的英文翻译成 carnal， 他是讲说有一类的基督徒，有一种的基督徒，他有没有重生？重生了，但是他还被称为属肉体，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还没长大，重生了，但是还没长大，还不成熟，是这个意思。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为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么一大堆的问题，就是在他们教会里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属灵的，是属肉体的，是按照原先的肉体的引导去做事的，虽然离开了肉体，但是还是照着肉体原来的那个惯性在做事，在讲话啊，在对待别人。但是呢，神希望我们成为属灵的。所以总结一下哈，第一种是属血气的哈，罗马书第八章把这种人叫做属肉体的哈，这种人是还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他里面根本就没有圣灵啊。第二种是属基督的，我们已经重生了，又叫做属圣灵的啊，我们已经进来了，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重生以后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被称为不成熟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呢，神是盼望我们能够成长成熟啊，成为照着圣灵行事，遵照圣灵的旨意，在凡事上能够学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事的人。怎么能够做到？其实圣经给我们很简单的几个命令，四个命令不多啊，两个反面，两个不要怎么样，然后有两个正面的，两个积极的方面，两个要怎么样啊，正面去做啊。我们学习这四个命令，就会从成这个刚出生的属灵的婴孩，不断的长成属圣灵的人啊。哪四个命令呢？第一个，不要使圣灵担忧啊，这个我们前不久刚刚学过的，读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就讲，不要叫圣灵担忧，这是让我们记住的哈，对你旁边的人讲，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没有讲了，转过来对你旁边的人讲，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个是在什么上下文讲的呢？是在讲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哈，不断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里面说话不诚实，常常说谎，所以脱去这个谎言，要跟你的邻舍说实话，要讲真理的话啊，要脱去旧人，不要总生气，然后生气中犯罪，这是旧人的样式哈。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要怎么样？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一句污秽的话都不要出口啊！这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所以不叫圣灵担忧的意思是说，不要继续犯罪，把那个苦毒啊，把那个怨恨呢、啊，把那个争吵啊、嚷闹的东西脱去。彼此相待的时候要有恩慈，要有饶恕，要有良善。哎，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知道你这个旧人的样式，你还不肯脱去的话，这叫使圣灵担忧。不要这样做啊！圣灵会帮助我们的。你要谦卑下来，求神给你这样的能力，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积极的一面啊，你就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还是对你旁边的人讲哈、啊，要讲啊， 要被圣灵充满，对，要被圣灵充满，这是讲说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我们持续不断的活在圣灵的掌权当中啊，这是一个进行时、现在时，就是说每天都要做的啊，不是一次性的，要天天不断的重复。今天早晨起来对神讲啊，圣灵啊，你来充满我，对自己讲说我要交出来，我要把我的主权交出来，让圣灵来掌权，我不想违背这个神的心意去做事，先把这个意念放在自己的心中啊。这个上下文是讲说我们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所充满，不要被世俗的这些引诱我肉体哇很享受的东西所掌管，今天我要学习听圣灵的讲话，要顺从神的心意去做。当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常常的感谢啊，常常的赞美，凡事都奉着主的名去感谢，然后唱诗歌啊，赞美神，进入到这样一种的状态。然后呢，你的表现就是彼此顺服在教会里面，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儿女要顺服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父母呢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养儿女，然后做雇员的要对主的信心呢，顺服你地上的主人呢，然后做这个主人的要善待你的仆人，所以就表现得很具体哦。各种人生的这个层面的关系，都是当我们天天活在地上，活在圣灵充满的状态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表现啊。第三个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一起来讲，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这个上下文是在讲什么呢？要讲前面的话大家都可以背的啊，要常常喜乐，要什么？不住祷告，要怎么？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然后接下一句话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接下来又讲一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哇，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神是主动的，神会讲话的，你听到的时候神是会讲话的，你不要藐视哦，不要轻忽哦，不要把这些事情就当作耳旁风哦。然后又讲说你们凡事都要查验，美善的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不要浇灭。感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浇灭，不要抵挡，不要拒绝，不要捂上耳朵不听。圣灵主动来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圣灵主动来会对我们讲，会扎我们的心啊，就是感动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这就是第四个啊。你看很好记的啊，不要体贴圣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啊，要顺着圣灵而行。当圣灵主动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顺从，不体贴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是相争的啊。这是我们上周听到的信息啊，肉体要想把我们拉回去照着原来的样式去做事，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每次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提醒自己啊，圣灵会感动我，我们一打开圣经，圣灵就会讲话的。今天我们要读到的经文会对我讲话的啊，注意啊，我听到以后要当真，要照着去行。每次来到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弟兄姐妹要做好这个预备啊！你来到这里，神会给你讲话的，通过各样的方式，有可能是直接的啊，读到圣经的经文，哇，你听进去了，这是神在对你讲话。有的时候是间接的，有时候讲员没有讲这部分的内容，但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那里讲话啊，让你想到一些的事情。唱诗歌的时候，你很受感动，那是圣灵在感动你啊，不要浇灭。要顺从，要去听，要去琢磨，要去问这是什么意思，问清楚圣灵你借着这件事情在讲什么，然后呢立定心志要去行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不断的去操练，不使圣灵担忧，操练不断的每一天被圣灵所充满，操练说倾听圣灵的话而不去浇灭圣灵的感动，操练说我一件事一件事大事小事上照着他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脱离这种属灵婴孩的状态，能够长大成熟，成为神所喜悦的 属灵的啊基督徒。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啊，讲了很多啊，归纳起来，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陪伴，就是每天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使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无论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也好，无论是一群人也好，无论是在一个宗教自由的环境当中，不受逼迫的环境当中也好，还是在一个偏远的，甚至受逼迫的、被追杀的状态也好，记住哦，你只要重生得救了，你就不是孤单的，圣灵就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就在你的身边。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安慰吗？他就是安慰者。你需要帮助吗？他就是那位帮助者。你需要能力吗？你觉得很软弱吗？圣灵就是那位加给我们能力的那一位。你需要得医治吗？圣灵就会把神的那个恩典、慈爱源源不断地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今天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今天如果你不靠圣灵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基督徒。今天我们必须学习倾听圣灵的声音，否则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重生以后却不成长的状态，一直在做老基督徒。我们要做成熟的基督徒。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提到圣灵的时候，他这个讲话的这个背景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彼得是一直跟着耶稣，一直不肯离开耶稣，从他被呼召，他立定心志要跟随主的时候，好多人渐渐都离开了。在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哇，那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跟着耶稣。然后第二天，耶稣到了湖的对面，还有很多人就跟着他跑过去。耶稣说：“你们是吃饼得饱，你来这里只是想吃身体上的食物。”很多人就不爱听，被得罪了，就离开了，就不跟耶稣了。然后耶稣继续讲，你们信我，跟随我，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又好多人听不进去了，怎么能够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呢？被得罪了，又离开了。一批一批的人，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了。耶稣要挑战他们更深层次的跟随，不要只是吃饼得饱，而是生命发生改变，而且跟耶稣借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跟他产生真实的生命的连接，很多人就不肯去做了，就离开。所以到一个地步，耶稣转过身来，就看这12个门徒还跟着他，就问：“是不是你们也要离开啊？”彼得站出来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听从谁呢？”所以这是彼得的心智啊，很厉害啊。许多人离开主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跟随主，跟着，一直跟到科西玛尼园。虽然，身体疲累啊，要睡觉，他也一直跟着哈，一直跟到那个耶稣被审的时候，那个时候显出肉体的局限了，对不对？要凭着肉体跟耶稣的话，跟到一个地步，就跟不下去，眼睛和看的，耳朵所听到的，跟他想象不一样啊。既然耶稣是基督，既然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怎么会被抓不还手呢？被骂不还口呢？别人捆绑他，要杀他，要定他的罪，他怎么都一句话都不讲呢？默默的像一个羔羊一样，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啊？到底我可不可以跟他继续跟下去啊？三次否认主。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耶稣早早地看到门徒的软弱，看到不光是彼得，不要说哎呀，彼得怎么这么惨，这么软弱，你我到那里还不如彼得呢。如果你我在那个现场，可能像其他的10个门徒一样，早都跑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彼得还远远地跟着嘞，他已经是门徒当中最出色的了。但是耶稣知道，他们虽然有心要跟，虽然立志要跟，虽然他们的意志力也很强，他们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但是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就讲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这个词的意思是说，跟我一样的那一位，完全跟我一样的那一位。所以当在最后晚餐上，耶稣说：“我要走了，我的时候到了。” 我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这些门徒，你想，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耶稣，你去哪儿啊？你去的地方，我可不可以跟着呀？有耶稣在，多好啊，对不对？这个有保护啊，有供应啊，没有饭吃，五饼二鱼就可以有饭吃了。所以不能离开耶稣。耶稣，你去哪儿？你只要是告诉我们那条路在哪里，我们就跟着走，我们就跟着去，啊，不想离开你，对不对？但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啊。"当时他们不明白啊，是讲什么，不了解啊。所以说，我要求父给你们，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担心哈，我去，这是神定的时间。神定的旨意，我必须要去。但是我去以后，父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跟我一样的。这位保惠师来，这位圣灵来，他来了以后就永远不离开你们了。你们不用担心，我不会留下你们做孤儿的。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上主要是讲这件事情。他在这里第一次提到圣灵，以前一直没有讲圣灵，只等到最后晚餐，因为他知道门徒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那个使徒多马。听说耶稣要走了，他就说：“主啊，你去哪里？都在担心啊。你去的地方，我们可以跟着去啊。”腓力也问那些门徒，心里最惦记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跟着耶稣一起去？但耶稣说：“不要啊，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去与你们有益。如果我不去的话，保惠师圣灵就不会来。但保惠师圣灵一旦来的话，你们就不要担心啊。无论你们走到哪里，天涯海角，这位圣灵就像我一样。”跟着你们，随着你们，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不光是你们，凡是相信的人，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可以同时的经历到这位圣灵的同在，就像主耶稣基督与这12个门徒一直陪伴他们一样，好不好？太好了，对不对？超乎人的想象，就是今天，我们在美国，在这个地方，在大华府地区，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同时间的可以经历主的同在，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同在。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上跟他们要讲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像我过去与你们同在一样，是永远不会分开的，永远不会失去的啊！他是真理的圣灵。是的，他会教导我们，让你们想起我教导你们的话。但他最主要的作用是陪伴着你们，与你们同在，而且永远不分开。所以，这是刚才跟大家解释的哈。当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要离开的时候，门徒最主要的关切点在哪里？耶稣针对他们的关切点对他们讲话：你要跟从我吗？在你已经知道，只有我在这里有永生之道，要跟从我吗？你就要学习怎么去跟从圣灵的引导，圣灵会把我带到，把你们带到我的里面，把我带到你们的当中，当多马问说："主啊，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转过来就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今天让我们继续持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当腓力问说："哎。"这个求主将父向我显现的时候，耶稣转过来说："你看见我就看见父。如今呢，是借着圣灵的不断的工作和启示，让我们不断的明白神的同在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归纳起来哈，门徒跟随主有3个阶段，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耶稣一直陪着他们，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只要愿意跟着他，耶稣就可以实实在在的对他们讲话。"向他们做事，但是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的时间时隐时现，有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但是突然又离开了，好像有一段的这个 transition 一个过渡期在训练他们做什么呢？训练到说有一天耶稣升天以后，他就不再用这种肉身的方式向他们显现，所以到了第三阶段就是到了五旬节。他升天以后，再等7天的时间，五旬节圣灵降临，从此以后这些门徒就不再问了。耶稣，你在哪里？我到底怎么跟随你？我到底该做什么？从此以后，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天天享受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跟神在一起。我们直接进入第三阶段 啊，我们没有经过前两个阶段啊，也不要期待说神用肉身的方式非要向你显现，谁如果选择的话，他可以这样做，他可以选择像这个，使徒这个保罗哈，直接讲话，但是呢，今天最主要的是这第三阶段，是来学习怎么来听圣灵的引导，跟从圣灵，跟随主。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啊，怎么跟随主？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学生，怎么做主的门徒啊？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今天神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来引导你，来光照你，来对你讲话。这些使徒一直有圣灵的相伴，他们可以走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去了非洲，去了亚洲，去了这个欧洲。 那在这个跟随主的过程当中，这12个使徒，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有的是被砍头，有的是被钉十字架，有的是被倒钉十字架，有的是被丢在油锅里面殉道。但他们跟以前那个软弱的，连认耶稣的名都不敢认的那些人，当初的使徒，完全不一样的人一样。为什么？ 他们在面临这样的强烈的逼迫当中，他们还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还能够认定这就是他们的救主带领的方式，就是圣灵，圣灵的工作，圣灵告诉他们，圣灵给他们这样的信心，圣灵给他们这样的能力，圣灵给他们这样能够克服这种的逼迫、威胁，甚至死亡的这种的挑战。 圣灵让他们里面有坚定的这样的信念，知道这是神让他们走的道路。124年前，在中国的山西7月份炎热的天气底下，烈日之下，一群衣不蔽体的人，在这个大夏天的里面啊，在奔走，在逃亡。
这些人不是当地人，不是山西人，也不是中国人，他们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但因着这些义和团和那些被搅动起来的人，听信了一种的谣言，说为什么我们3年都没有下雨，是因为这些洋鬼子，他们传他们的神得罪了我们的老天爷，所以老天爷不下雨了，所以他们躲避这些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 跑到哪个村子，这些人一看是洋人来了，就丢石头给他们。那些义和团如果抓住这些信耶稣的人，就会杀死他们。而且在沿途，他们逃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抢劫，不断的被受到各种的这个欺负打压。有一群人哈，在这个顾牧师啊，顾存修牧师啊带领之下，他们从山西一直往南在逃哈。 这个政务十分，他这个殉道者里面有一段的描述啊，他说这个天气极为火热，干燥的土地被烈日晒得滚烫，这一群人终于找到一棵树，大家挤在一起，努力的让每个人都能躲进树冠的荫下。这位顾牧师的师母，他的太太啊，顾师母，斜倚在树旁，怀中抱着他1岁的儿子。 她也是个母亲呢，像是在为她唱一首摇篮曲，轻轻地开始唱自己当年离开英国前学会的一首赞美诗歌《保驾轻影》。这首1868年发表的诗歌，伴随着顾师母来到中国，在漫长而艰辛的异域传教生涯中，特别是在她。 4年前，痛失自己的爱子的那一段死因的幽谷当中，给他极大的安慰。这首诗歌，当顾师母开始哼唱的时候，那个歌词、那个旋律，一下子就给这一群人，好像都带离了那个肮脏酷热的那个地方，像是被浸泡在清凉的海水中。 这首充满了圣灵的叹息与安慰的赞美诗，不仅把孩子们， 把这些大人们都放入了一个安全的摇篮中，放在天父的怀抱之中。这首诗歌保驾轻盈，我是读了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当我仔细的去读这个歌词，仔细的去倾听和咏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是感受到圣灵同在的那一种安慰和能力，让每一个被受逼迫、被打压、遇到困难的信徒，可以在宝贵的十字架的底下吸取上帝的能力、圣灵的同在。这个歌词是这样讲的：在主耶稣十架前欢然站立坚定，有如旅人远行，辛苦觅得磐石庇荫；有如旷野喜逢居所，长途得以歇息；烈日盛暑遇见凉亭，得到片刻安逸。在主耶稣十架前，我常抬头仰望，双眼如见救主受苦，在为我舍身模样。热泪盈眶，寸心如裂，心中不住思量，思量什么呢？思量我身不配蒙恩，思量主爱非常。第三段，愿在宝驾轻盈下一生安居依靠，不求世间光华引导，因主慈光照耀，甘心撇下世界荣华，得失不再看重，从前罪恶看为羞辱，今以十架为荣。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再回到100多年前去想象那一群逃亡的宣教士如何在这首诗歌，不变的诗歌，同一首诗歌，同一个曲调，如何在这样一首诗歌当中经历神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再借着这首诗歌再回到2000年前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来到十字架的底下，来仰望，来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那极大的痛苦、钉死、慢慢的流血、舍身，是在向我们宣告，是在向我们描述他是如何的爱了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任何的经历、任何的痛苦、任何的艰难面前都不再惧怕，都不再胆怯。 我信圣灵，圣灵保惠师就是这样一个忠实忠心的陪伴者。陪伴我们的缘故，是让我们在经历人生各样的困苦、艰难、有需要的情况下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什么？帮助我们专心一意的来跟从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是母亲节，我再次想到我自己的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一年半以前，听到母亲重病啊，我从启程到回到家中，旅途当中整整经历了15天的时间，因为是在疫情当中。15天当中那种焦急啊，妈妈的身体一天天在软弱，一天天在弱下去啊。那我的从这里飞到洛杉矶，飞到厦门，隔离7天，飞到哈尔滨，到了哈尔滨我还要被隔离3天，越来越靠近自己的妈妈，但是又不能够去触摸她，面对面去见到她，所以内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的期待和焦急和不确定。但是感谢主哈，那一路上内心充满了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在回想的时候，好像当时神用一个罩子把我的心罩住了啊。那些焦急是焦急，常常打电话、视频跟家里要了解妈妈的情况，一天天的数日子，到最后是一小时一小时的数时间，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隔离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够真的回到家里面。但是那个罩子哈，把那个心，我的心，就是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本来是在焦急和没有平安的当中，但是心是平稳的。我能感受到里面是很平静的一种的状态，这是无法用这个言语所能够解释的清楚的。最后10月24号早晨被通知说我可以解离，这个解除这个隔离的状态，我赶快去办手续，收拾好2个箱子哈，叫了一个出租车，然后就用最快的时间赶回到家里。出租车停在我家的门口，我拎起2个箱子哈，就奔上4楼，打开门进到房间，妈妈过世，1个小时之前过世的。所以在这种的煎熬痛苦，又有点疑惑哈，15天算起来360个小时，神呐，你为什么就让我差这1个小时，不能够再见妈妈最后一面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再次经历神所应许的那个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圣灵的安慰再次临到我。当我在祷告求问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处理这些事情，跟我哥哥一起忙，没有时间去想。晚上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在客厅里面一个人在祷告，在问神 why 为什么？这时候很清楚的，神把一个意念放在我的心中，再次经历神的那种一个罩子又罩在我的心上的那一种的感觉。神很清楚的告诉我说，这次回来不是为你妈妈，你妈妈我会来亲自来照顾她，你不用担心。你这次回来最主要的目的是陪伴你的父亲，陪伴你的哥哥嫂子，陪伴你那些这次没有办法回到哈尔滨家中的这些亲人。你要专心去做这件事情。当我的心中再次被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充满的时候，我就在那种的状态下来感谢神，来赞美神。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信实的神，他既然应许要陪伴着我们，他是那位保惠师、陪伴者、安慰者、帮助者，他就会忠心的向着我们，忠实的向我们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听他的声音，怎么建立跟他的关系，怎么能够持续的也像他像我们这样忠心一样，忠心的去跟随他，他的引导，他的帮助。让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我相信。当我们宣告说我信圣灵的时候，这是不是你从心里发出的宣告呢？我们用这首诗歌唱给神，告诉神也告诉我们自己，是的，我相信这位救主，我相信这位圣灵就是这样一位恩赐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